中信之声。各位好，我是张显恩。有没有想过神是什么样子的？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或多或少知道神是什么样子。当然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他的，因为我们是极其有限、卑微渺小，而神是无限的，是难以想象的崇高伟大。我们也不能坐下来随随便便的讨论神，毕竟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尊贵的神，圣洁的主。更何况神招呼我们来，不是为了要讨论他，而是要我们顺服他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以敬畏的心，恭敬地问这位宣称拥有我们的是谁，神是什么样子的。今天这个社会有许多的夫妻决定婚后不生孩子，不是他们讨厌小孩，而是有了孩子会是生活上的累赘，是事业上的绊脚石。孩子需要父母亲花时间精力来照顾，孩子需要父母用心血来教养。父母将一生奉献给孩子，希望孩子长大可以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人，但是孩子会让父母亲失望痛心。父母一颗全记在他们身上的心会被破碎。想到这儿，所以就决定不生孩子。但是神的决定却不是这个样子。在旧约的何西雅书里，神是一个慈祥的父亲，神称他的孩子为以法莲。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百姓和所有属神的儿女。神非常爱以法莲。那么以法莲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呢？以法莲是一个鲁莽、顽梗、挥霍和悖逆的孩子。他所做的全是败坏门风、有辱家门的事。以法莲让他的父亲名誉蒙羞，也让他自己的灵魂涂上了一层历久不衰丑陋的碎迹。以法莲伤透那深深爱他父亲的心。就像每一位父亲，神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劝诫以法莲，儿子啊，看看你今天成了什么个样子，不可以再这么样下去，你所做的是不对的，是错的，你不能继续生活在罪恶的当中，你现在是一身的病，又浑身的伤，听话吧，赶快回家吧。可是以法莲就是不听劝，把他父亲的话当作耳边风，完全置之不理，依然的我行我素。最后神只有任凭以法莲去了。这位伤心的父亲当然也是十分的生气，但神没有报复，没有遗弃以法莲，神只是自己走开而已。这是一幅千古不变的图画，因为伤心、难过、生气、极其失望的父亲已经说尽了好话，能为儿子所做的事也全做了，但却没有一样是有效的。这时候神只有忍耐的、静默的等候。神说，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。有人这样描述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说他咬紧着牙，双拳放在身背后，在房里踱步。神强迫自己放我们走，晓得我们会走上绝路，知道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，因为我们不听神的劝，不行他的道，而情愿遭受毁灭。因为我们的选择，神明知我们的结局，也只有让我们而去。如同圣经上所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 难道神真是从此掩面不看我们？就像俗语所说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真是老死不相往来。神真的如此绝情，让我们扪心自问，有多少次当我们浪浪苍苍地陷入困苦的时候，岂不是神他伸手把我们抱出来吗？又有多少次当我们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的时候，不就是神他俯身屈就地为我们裹伤包扎的吗？一次又一次地在那漫长黑夜辗转难眠，面对困难忧心如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神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因为我是神，并非世人。啊，我们唯有从心底来赞美感谢神，这句话是神儿女唯一的盼望。若不是神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就让自己成为无父的孤儿。神是我们的天父。很多人也许难以了解这种说法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些做父亲的人并非如同神那样令人敬畏，甚至有些的父亲所作所为不足为人之父。难道神会像这些父亲吗？难道神会像有的父亲虽然很友善，但有时候会糊里糊涂的吗？当然不是这样。不过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试着从圣经的教导来了解有关神的事。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，就是神是无限的，而我们是极其有限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神，唯有按照圣经尽最大的努力来认识神。尤其是当我们以人来比拟神，会相差太远，因为神远比我们能想象的更伟大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叫腓力杰，曾经这么说，你的神太渺小了。确实是如此，我们对神不但认识十分狭义，而且有的时候对神的看法还相当的荒谬。我们以为神是一个坐在天上宝座溺爱孩子的父亲，或者是老祖父。我们想象神是一位斯文和蔼可亲，喜欢我们淘气恶作剧的神，或者把神当作一个手忙脚乱的电话接线生，忙于应付那些不断打进来的祈求祷告。甚至我们还认为神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顽固，老是不让我们玩耍寻乐。我们对神的观念是如此的渺小有限，有的时候甚至近乎亵渎。我们忘了神的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，实在无法全然领会。这一点圣经的作者倒是没有忘记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伟大的，配得一切的荣耀，值得称颂的。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神他点数星数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。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神也是数算过我们的头发，对神来说，一颗陨落的星球，一只坠落的小麻雀和一个堕落的罪人都是同等的重要，神都同样的关怀。我们要深深地记着这位伟大的神，他不单是伟大，也不只是个父亲，他两者皆是。诗篇的作者常常一下子谈到神那浩瀚无涯的伟大和尊贵，一下子又诧异神对我们个人犯罪蒙羞所存的忍耐。在苏格兰有一个小男孩跟着人群去看两个犯人被处绞刑，这两个犯人都是工人，他们跟另外一个人起了口角，后来就跟着这个人的后面走过一片田野，最后一刀刺进他的胸膛，把他就杀了。没有多久，这两个凶手经过审问被判处绞刑。在五月的一个可爱的早晨，一大队士兵到犯人行凶杀人的地方搭起一个刑台，那刑台横架上 有一根黑色的梁木，吊着两个空绳圈。那两个犯人死灰着脸被抬上台阶，马上就要行刑了。步兵举起枪，骑兵拔出剑来，鼓手也扬起棒子要奏乐。就在那一刹那，四周一片死寂，突然间一只受惊的百灵鸟自绞刑台底下飞窜出来，直冲向天，同时传出一阵欢乐悦耳的鸟声，竟像是从天上来的音乐。对那一个看热闹的小男孩来说，他永远忘不掉那个情景，头上是五月的晴空，响着阵阵悦耳的鸟声，而下则是两个被绳子圈吊着正脚踢挣扎的人。我们早已看过这种荣耀与死亡混合的情景，门徒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的形象，然而也看到他被人羞辱，被人鞭打，他荣耀的脸变得青肿淤黑，还留着别人的翠墨。他们看着神的儿子渐渐的虚弱、失血、失望，他们看着他死。耶稣说，人见了我，就是见了父。在十字架下惊愕伤痛的门徒，对主耶稣这句话难免会感到奇怪。一直到第一个复活节以后，他们才明白，原来神是借着这个死亡带给人生命，也由这软弱赐给人力量，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了和睦，神一切的丰盛足以承受这痛苦，并使他成为荣耀。神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有父亲的性情，而且伟大，又是圣洁的。他像他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从起初至永远都是三位一体的神。神是什么样子的？神是圣洁，自古永存，三位一体的神。每个主日当牧师祝祷时，我们就应该想到这位三一真神。
仰望神的人都要壮胆，要坚固你们的心，投靠神的人他必保护，必要随时保护。